你有没有看过这种 repo？ 一打开很热闹 ，Claude.D 有 ，Rules 有 ，Settings 有 ，Hooks 也接了一排。第一眼你会觉得这团队很会治理，但真的开始做事，大家第一个卡住的通常不是功能，而是这句到底该写哪里。这个只是提醒，还是真的会挡？这个算规则，还是算能力？这个到底谁说了算？所以今天这集，我不想先带你逛功能表，我想先把地图画出来，因为很多团队不是工具不够，是每一层都混在一起。你后面看到任何东西，都会觉得它们长得很像。CloudMD 很像规则 ，Rules 也像规则 ，Settings 看起来也像规则 ，Hooks 更像规则。然后 Skills、Subagents、MCP， 你又会觉得他们好像都在帮 Cloud 做事。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你全部都把它看成同一层，你一定会开始问一种很痛苦的问题：这个到底该写哪里？这个到底谁说了算？这个到底只是偏好，还是真的会被硬挡下来？很多时候不是没有答案，是你把问题问错了。你不是应该先问这一段话要放哪个档案？你应该先问这个东西到底属于哪一层？先讲结论，如果你把 Cloud Code 看成五层，很多事情会突然变简单。控制平面、自动化平面、能力平面、协作平面，还有 Context 平面，这五层不是理论装饰，它其实是在帮你回答五种不同的问题：谁在定政策？谁在硬限制？谁在提供能力？谁在分工作？谁在处理续航？只要这五个问题分清楚，你就不会再要求一个档案做五件事，而且你会开始分得出来哪些东西是写下来就好，哪些东西一定要能被执行。这件事真的差很多，因为大部分团队最常犯的错不是少做一步，而是把本来应该是 policy 的东西写成提醒，把本来应该是 enforcement 的东西写成希望，把本来应该是能力包的东西拿去补规则漏洞，最后整个 repo 看起来很满，可是没有秩序。所以今天这集，我想先帮你把脑中的图画出来。你先不要急着背名词，你先抓一个感觉。Cloud Code 不是一包 feature， 它比较像一个多层的控制系统。最上面有政策，中间有 runtime 上会动手的东西，旁边有可重用的能力，还有专门切责任的协作层。最后底下有一个一直在消耗预算的 context。你只要把这张图抓住，后面每一个档案、每一个设定、每一个机制你都比较放得回去。控制平面，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系统的政策与路由层。这一层不是在做每一步，它比较像是在回答这个专案怎么思考，有哪些长期规矩，哪些东西是共识，哪些东西不能碰。最常看到的表面就是 CloudMD、Rules、Settings、Permissions 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讲，很多人会开始有一个错觉，好像只要我文字写得够清楚，Cloud 就会稳定照做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这里要分清楚，控制平面能做的是把长期意图、作用域、责任位置先定出来，它能告诉系统这个 repo 重视什么，哪些规则是共用的，哪些限制是 project 级，哪些只是 local。 可是它不能保证每一次 runtime 都完美遵守。这句话要讲狠一点， Cloud.md 不是神域，你把东西写进去不代表它就有机械式强制力。如果你需要的是硬限制，那你不能只停在控制平面，你要往下走。所以控制平面最容易出现的坏味道就是一个超长的 root cloud.md， 什么都写，安全写进去，工作流程写进去，文件格式写进去，暂时性的提醒也写进去，上次聊天的结论也写进去。久了之后，它就不是入口，它变成垃圾桶。这个情况你一定看过，大家不是没在维护，大家是太努力了，每次觉得哪里出过事就再补一段，补到最后 root file 厚到根本没人真的在读，然后每个人都说有啊，我们有写，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写，是真正重要的那几条还看不看得出来。所以控制平面的第一个原则其实很朴素，短稳分层， root cloud.md只放最重要的长期政策，特定主题的规则就拆去 rules， 作用域和共享位置的事情交给 settings， 真的需要 ask、allow、deny 这种明确边界就去 permissions。 你一旦把这些责任分开，整个系统就会轻很多。再往下一层是自动化平面，这一层的核心 就是 hooks。hooks 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？它不是让你多写一点文字，它是让某些要求真的在某个时点被检查、被拦下、被验收，这就是差别。如果控制平面是在说这个团队希望怎么做，那自动化平面是在说，好，那到了这个时间点，我真的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做到。这种差异，你如果没有分清楚，你会一直把口头规范写得很漂亮，但它永远都只是漂亮。例如，什么情况适合 hook？ 你有一个危险命令想拦，你有一个收尾前一定要跑的验收，你有一个 stop 之前一定要把某个检查做完的流程。这种时候，你如果还写成大段 prose， 说请务必在最后检查，那其实没有用，因为你真正要的不是提醒，你要的是 deterministic gate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有些要求如果是硬的，就不要只写成希望，你要放到真的会动手的层。但回过头来看 ，hooks 也不是万能。很多人一理解 hooks 很能挡，就开始反过来过度依赖它，什么都想靠 hooks 补，这也会坏，因为 hooks 处理的是特定 life cycle 的介入点，它不是整个架构图，它不能替你回答什么应该写在 root， 什么应该 local， 什么只是能力包。换句话说 ，hooks 可以帮你把规则落地，但它不能替你决定规则本身应该长在哪里。再来第三层。能力平面，这一层通常大家最容易兴奋，因为 skills、plugins、MCP 听起来很强，而且它们真的很有用。你可以把常做的工作封装起来，把重复的流程变成可以调用的能力，把外部工具接进来，把外部资料源变成 cloud 能用的东西。但这一层最容易出现的误解，就是把能力当政策。例如有人会觉得，我把某件事做成一个 skill，所以大家就应该照这样做。不是这样。Skill 是方便重用，不是安全边界。MCP 是扩能力，不是治理本身。Plugin 可以打包一整套工作方法，但它也不是因为被打包了，就自动变成正式政策。这里你要记一个感觉，能力平面在回答的是怎么更有效率的做，不是什么一定要这样做。这两句话听起来很像，但其实完全不同。你如果把他们混在一起，团队就会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漂移。每个人都在用不同 skill， 每个人都说自己流程比较顺，但是真的碰到要验收、要安全、要交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哪一套才是正式的。所以能力平面一定要配控制平面，先有政策，再来看哪些工作值得被封装，不是反过来，不是先做出一堆能力，再希望大家自然长出秩序。那通常不会发生。第四层协作平面，也就是 subagents， 这一层很多人一开始会很爱，因为很像真的有一个小团队，研究一个，架构一个，内容一个，发布一个，听起来很完整。而且说真的，它如果设计的好，真的很有价值，因为有些工作就是应该隔离，有些工作就是应该给不同工具白名单，有些工作就是应该有明确产出物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很多团队会在 spec 还很模糊的时候就先狂开 subagents， 他们以为这样是在分工，其实是在复制模糊。如果某任务没有定义清楚，你开五个 agent， 不是变清楚五倍，是把不清楚复制成五份。所以协作平面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 agent 数量，是 ownership， 谁负责什么，可以用哪些工具，要交什么档案，什么叫完成。你只要这几个东西不清楚，Subagents 只会让你更忙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说 Subagents 不是 vague prompt 的补药，他们是责任隔离工具。这句话你要记起来，因为很多团队真的会把 agent 当补丁，这边乱了再开一个 agent， 那边没写完再开一个 agent。 这种做法短期看起来很有动能，长期就是一堆输出，但边界不清楚。最后一层 context 平面，这一层超重要，而且老实讲，官方也一直在提醒这件事。 context 不是越大越好，你把对话读档、命令输出、规则记忆技能一直往里塞，不代表它一定变聪明。这件事很多人一开始不愿意承认，因为直觉上会觉得资讯越多不是应该越完整吗？但其实不是这样，问题不在资讯量，问题在讯号密度。当 context 被塞满的时候，你真正重要的东西可能只是被埋起来。而且长 thread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代价，你会越来越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是正式决策， 哪些只是某一轮对话中的临时线索。所以 context 平面真正要教你的不是怎么把视窗撑大，是怎么治理它。该 clear 的时候就清，该 document 的时候就写回档案，该 checkpoint 的时候就做 checkpoint, 该 compact 的时候就接受它不是永久记忆。
这一层如果没想清楚，你的团队很容易一直有一种错觉，好像我们聊很久，所以一定越来越对，但其实只是越来越长，这个差很多。所以如果你把五层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回答不同问题。控制平面回答的是政策在哪里，边界怎么定。自动化平面回答的是哪些要求要在 runtime 动手处理。能力平面回答的是哪些工作值得被封装与扩展。协作平面回答的是责任怎么切，工作怎么隔离。context 平面回答的是这个 session 怎么续航，什么时候会开始失真。这时候你再回头看那些常见文件，你就比较不会混。Claude MAD 不再是万能总开关，它是政策入口。Settings 不再只是值，它是作用域与责任位置。Hooks 不再只是进阶玩法，它是 runtime guardrail。Skills 不再只是方便的小工具，它是能力包。Subagents 不再只是 AI 团队的 fancy 说法，它是责任隔离。Context 不再只是容量，它是预算。你一旦把这些边界讲清楚，很多问题会自己消失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件更实际的，谁先读谁，谁先管谁，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在意，而且也确实该在意，只是这里要小心。官方有明讲的，我们就照官方讲，官方没有明讲的很死的，我们就用教学模型来理解，不要装成 guarantee。 大方向很简单，先有持久档案与作用域设定，也就是你专案层、使用者层、local、manage 这些东西先把场地框出来，然后在工作真的开始跑起来的时候， runtime 上才会碰到 hooks 这些介入点。 skills 则是在被叫到或被判定相关时才开始进来， subagent 也是在需要隔离工作时才会被建出来，而 context 是整个过程一路在累积，对话在累积，读档在累积，命令输出在累积，规则与记忆也在累积，累积到一个程度，你就得面对 compact, 清理、交接这些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同时等量的在管你，每一层介入的时机不同，责任也不同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要求，你真的要先问，我是在解哪一层的问题。这个要求如果是长期政策，放控制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 runtime 一定要蓝，放自动化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重塑工作想打包，放能力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工作切分，放协作平面，这个要求如果是让 session 不要断线，那就想 context 治理。这一题如果你每次都先这样问，你会少掉很多来回。再来，我们把反模式讲透一点。第一个反模式，一个超长的 root prompt, 这真的很常见，而且它一开始看起来很有道理，大家会想说，既然最重要，那就全部放在最上面。可是问题是，最上面不是给你存所有东西的，最上面应该是最少、最稳、最常用的政策入口。如果你把所有细节都挤在 root, 后面没有人能快速扫到重点。这时候你以为你是在增加清楚度，其实你是在增加噪音。第二个反模式，用 pros 去逼一个本来应该用 settings, permissions, hooks 处理的要求。例如，你明明就是不希望某类操作发生，那你应该想的是，能不能 deny, 能不能 ask, 能不能在 pre-tool use 档，不是一直写，请不要这样做，请务必注意，这种写法不是完全没价值，但它不是硬限制。如果你的需求是硬的，你就不该只用软的写法。第三个反模式， spec 都还没定清楚，就开始开一堆 agent, 这个我刚刚讲过，你不是在分工，你是在把模糊平行化，结果就是每个 agent 都很忙，但最后交回来的东西彼此打架。第四个反模式，把 skills 当成权限系统，这也很常见，因为 skill 看起来很像一包工作方法，你会开始误以为，既然大家都从 skill 进，那就等于大家都会照这套规矩，不是。Skill 的价值是重用，不是治理。第五个反模式，一直舍不得清 context, 很多人很怕 clear, 会觉得好不容易聊到这里
怎么可以清掉？但真正成熟的做法不是死抱着 thread 不放，而是把重要决策写回档案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清掉对话噪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，你会一直把 thread 当知识库，那后面就很容易失真。再来，我想给你两个很具体的团队案例。先讲小团队，假设你今天是一个3到5人的小团队，一个 repo 节奏很快，人不多，这种时候其实不用一开始就搞很重，你需要的是一个 blind root cloud MD， 里面只放专案使命、最核心工作方式、哪些事一定要写回档案，然后一份 project shared settings， 接着几个高价值 hooks， 例如危险操作的拦截、收尾验收、发布前检查，再加上一两个真的常用的 skills， 例如做研究来源比对，或把技术稿变成人话讲稿，这样就够了。这种团队的关键不是工具多，是责任明确，谁管研究，谁管架构，谁管内容，谁管发布，每个人交什么档案，每一轮怎么验收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根本不需要一开始就开10个 agent， 你只要把控制平面和自动化平面先站稳，能力平面适度补上，就能很稳。再看另一种情况，如果你今天是 mono repo， 好几个团队，不同 package， 不同工作流，这种时候你就不能只靠一份 root file， root cloud mnd 还是要有，但它只能放共用政策。接着各 package 或各团队要有自己的 nested cloud mnd， 不相关的区块要排除，不然噪音会很重。然后角色化的 sub agents 才真的有意义，因为你真的有不同责任域，研究的人看官方定义，架构的人看控制与治理，内容的人看怎么讲，发布的人看平台与 SOP。 这种规模下 Cooks 也会更重要，因为你需要可检查的 Publish Gate， 需要 Release Guardrail， 需要 Stop 之前的验收机制，不然一个 Mono Repo 很快就会变成大家都有一套说法，但没有一套共同可验的流程。这两个案例你放在一起看，其实结论是一样的，每一个责任都要有档案位置，每一个要求都要知道自己在第几层，每一个交接都要能撑过 thread 断掉， context compact， 甚至换人接手。如果做不到这件事，那就不算完成架构，只算完成当下那一轮对话。这里我也想把我们自己这个媒体系统放进来讲，因为它刚好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。 research unit 做什么？它负责把官方定义抓稳。 architecture unit 做什么？他负责把那些定义放回正确层级。 Content Unit 做什么？他负责把这些东西讲成人话。 Instructor Unit 做什么？他负责让口气不要飘，让每一集都像同一个人真的在讲。 Audio Unit 做什么？他负责的不只是出音，他其实是在做一层 Speaking Style， 因为你不想要机器念稿，你要的是可听。 Distribution Unit 做什么？他负责让 RSS 网站平台状态一致。你看，这整件事本身就是5层模型的一个落地板，控制平面管规格与政策，自动化平面管 QA 与 Publish Checks， 能力平面管 Skills 工具 TTS Pipeline， 协作平面管多个 Unit 的分工， Context 的平面管整个专案怎么续航。所以这套模型不是拿来炫技的，它真的能拿来设计团队。我再补一段很实际的，如果你把这个模型真的拿去套在团队里，每一层其实都会碰到很具体的场景。控制平面常见的场景是这样，一个团队同时有正式 repo 跟个人实验环境，这时候最怕的不是没有规则，而是规则混在一起。你如果把正式环境要遵守的东西跟自己本机测试的东西放同一层，最后一定会有人搞不清楚哪个是共享，哪个是暂时。所以控制平面要做的不只是写规则，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共享原则 scope允许和禁止拆清楚。自动化平面也有很实际的场景，比如说你们团队真的有危险命令，像删档、发版、覆盖重要资料，这种东西不能只靠人记得。一开始大家都会说放心吧，我们都会小心，可是你做久了就知道，团队不是每一天都在最佳状态，有人赶进度，有人刚接手，有人今天只剩半脑袋在工作。这时候你要的不是提醒，你要的是执行前真的拦下来。这就是 Hooks 要做的事。能力平面的场景通常是重复出现的流程，像研究整理、摘要改写、脚本整理、 SSML 转换，这些不是每次都要从零写。如果你每次都在对话里重讲一次，团队就会很慢。但如果你把稳定的部分包成 Skill， 大家就有同一个入口。 协作平面的场景更直观。一个团队如果同时有人做 research， 有人做架构，有人做脚本，有人做声音，有人做发布，那你就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同一份混在一起的上下文，因为一旦上下文混了，每个人都会开始接到不属于自己的资讯。这时候 sub-agents 的价值不是多，是切得准。 context 平面的场景也很常见，你今天开了一个长 thread， 前半段大家已经把方向定了，后半段开始在补细节。如果你不把结论写回档案，明天再开的时候很容易整件事又回到原点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好的流程不是一直延长对话，好的流程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写，什么时候该清。再来，我想把新需求怎么落层讲成一条连续推演。假设今天新的需求是我们想让危险操作更安全，第一步你先不要问党名，你先问这是政策还是执行。如果只是团队共识，那先放控制平面，如果它必须在真的执行前被拦住，那就升到自动化平面。如果这个检查每次 release 都一样，那可以封装成 scale 或固定流程。如果这个流程还牵涉不同人分工，那就要往协作平面切。如果这件事明天还要继续做，那一定要写回档案，不然 session 一段就会重来。这个推演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它会帮你避免一个常见错误，就是一遇到需求就直接想我要写在哪个档，其实不是先问档，先问层。我再讲两个很像真实团队会遇到的修复过程。第一个， Cloud 的 MD 太胖了，很多团队一开始都这样，因为加一条很方便，三条也很方便，十条也很方便。可是很快你就会开始看到矛盾，这里说要快，那里说要稳，这里说所有人都要遵守，那里又说只有某个子团队例外。这时候不是再加一就补充说明就好，你要做的是拆，把 root 留给共享原则，把局部规则移到 nested 文件，把范围限制拆到 rules， 把真正需要硬限制的东西升到 settings 或 hooks。 这种修复不是美化文件，是把责任切回正确层。第二个，危险操作一直失败，一开始大家都会先写提醒，请小心，请确认，请再检查一次。可是如果它还是一直失败，那就代表你问题不是提醒不够，你问题是层级错了。这时候你要把它从希望有人记得变成系统会拦下来，也就是说该进 permissions 的进 permissions， 该进 hooks 的进 hooks。 这种修复会让团队一开始觉得比较重，可是它其实是让你少踩更大的坑。再来，我把民间如果要重整现有 repo 的第一周讲完整一点。第一天不要急着改内容，先盘点现在有哪些规则 settings hooks skills subagents。 第二天把真正的硬限制找出来，哪些是一定要挡的，哪些只是偏好。第三天把重复工作挑出来，哪些过程每周都在做，哪些只是临时应付。第四天把这些流程拆成可以重用的能力包。第五天开始整理上下文治理，哪些东西要写回档案，哪些 thread 可以清，当时的进物距离。这一周不要急着先做漂亮版面，先让整个 repo 的责任边界重新站稳。我还想再补一个很多 tech lead 真的会问的问题，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把整套系统都重做，我到底先做哪三件事最有机会让团队立刻稳一点？我的答案很务实。第一件事，先把所有高风险动作从提醒生成机制，也就是说凡是代价很高，出错很麻烦，而且每次都会有人忘记的事情，先不要再放在嘴巴上。你去找哪些地方现在只是写一句请注意，哪些地方现在只是靠 review 习惯，哪些地方现在根本没有固定验收点。你把这些地方先补成 permissions hooks checklist， 这不是最浪漫的工作，但它通常最立刻有效。第二件事，先把共享政策跟个人偏好切开。很多团队之所以乱，不是因为没规则，是因为大家分不出来这条到底是这个 repo 的规矩还是某个人的工作习惯。一旦这两种东西混了，后面所有讨论都会很累，因为有人以为自己在讲共识，有人以为那只是偏扫。所以你先把根目录留下真正的 shared policy， 其余该下放的就下放，该本机的就本机。第三件事，让决策离开对话。这句话很普通，但真的很多团队做不到。今天聊完了，大家都觉得有共识，可是如果共识没有进档案，它其实还是悬空的。你等下周再来看，很可能每个人都记得不同版本。所以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聊得完整，
而是哪些东西已经被文件化。这三件事你先做，团队通常就会明显萎一截，因为你先处理的是风险、共享边界和长期续航。我再补一个超实际的画面，假设你今天是新进来的人，第一次打开一个 Cloud Code 专案，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？不是一堆炫技功能，你最希望看到的是，我先看哪里，哪些规则最重要，哪些地方真的会被系统挡，哪些地方只是参考。如果我要接手工作，我该去哪里找上一轮的正式决策？你看，这其实就是五层模型在服务的事情，它不是让架构图比较漂亮，它是让一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不要先花三天猜这个系统到底怎么运作。所以我会说，五层模型最大的价值不是分类，是降低猜测。你越少需要猜，团队就越稳，你越能分清楚这一层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后面就越不容易把希望写成承诺。最后我再给你一个分段的自我检查，下次你想新增一条规则，先停五秒，问自己，这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想，还是要真的拦住大家怎么做？这是一次性的工作痕迹，还是要跨很多 session 留下来？这是某个角色自己的工具，还是整个团队共同的入口？这三题答完，你通常已经知道它该落在哪一层了，这样你就不是在凭感觉摆档案，你是在做架构判断。这个差别真的就是 Cloud Code 能不能从好像很强的工具变成可治理的团队系统的分水岭。我最后再补一个很多团队都该有的固定节奏，就是每周一次的架构回顾，不是那种开很久什么都讲的会，而是很短的看五件事。第一，这周新增的需求有没有被放对层。第二，这周出过的事故有没有其实是因为本来该是 hard gate 却还停在提醒。第三，这周有哪些事情被重复讲了三次以上，值得往能力平面封装。第四，这周有哪些 thread 的重要决策还没回血。第五，这周有哪些 sub-agent 的工作其实暴露出主线 spec 不清楚。你只要每周看这五件事，五层模型就不会只是第一集听完很有道理，然后下周又忘了，它会慢慢变成团队的共同语言。我再用我们这个媒体系统做最后一个连接，如果研究部今天找到一个新外部案例，那是直接拿来写内容吗？不是，先回控制平面看这个主张有没有官方依据，如果发现发布前常常少一个检查，那是再写一段提醒吗？不是，应该回自动化平面。如果发现每次都要重讲怎么把网站稿变成口播稿，那是继续每次手工做吗？不是，应该回能力平面。如果发现内容、讲师、音讯、发布一直互相踩，那不是再加一个总文件，是回协作平面重新切责任。如果发现大家都只靠聊天记得上一轮做到哪，那问题也不是谁比较粗心，是回 context 平面，把重要东西写回正式位置。你看，五层模型最终不是在帮你分类工具，它是在帮你把混乱导回对的问题。我再补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点，就是不要让同一个需求在两层以上同时当主角。例如一个安全需求，你可以在控制平面说清楚原则，你可以在自动化平面把它落成 guardrail， 这样很合理。但如果你又在能力平面包一套例外流程，又在协作平面让每个 agent 都自己解读一次，最后你反而会出现多个版本的安全逻辑。这也是为什么层级模型不是拿来每层都写一点，而是拿来判断哪一层是主责，哪一层只是支援。这个主责感一出来，团队才不会把同一件事讲成五个不同版本。最后我想把今天这集收成三句话。第一句，先选层再选档案，不要一上来就问这段话贴哪里，先问它是政策，是 enforcement， 是能力，是协作，还是 context。 硬需求要放到真的硬的层，如果你要的是 hard bait， 就不要只写成柔性的希望。第三句，对话不会永远活着，真正要跨 session、 跨人、跨时间的东西一定要写回档案，不然你今天聊得再完整，过几轮之后也会飘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只记得一个画面就好， Cloud Code 不是一堆零件，它比较像一栋楼，控制平面是楼的规矩，自动化平面是门禁和警报，能力平面是工具房，协作平面是分工表， Context 平面是你今天手上能带多少东西进楼里。你只要每次先看自己站在哪一层， 很多问题真的会比你想象中简单。下一集我们就往下拆第一个最容易被神化的东西 Claude.md， 它很重要，但它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万能总开关。